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之阳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我是费扬，北京的二山子。咱这又有空接着跟您闲聊了，今儿个咱题目比较轻松，后天是星期日，9月14号，阴历8月15，中秋节也称八月节，这是咱们中国农历年里头几个大节里边的一个。咱农历把一年分为四季，有春夏秋冬，每一个季里边呢又分成三份，第一份叫孟，也就是孟子的孟，姓孟的孟。第二季叫仲，一个单立人，一个中国的仲。您说仲冬，那就是阴历二月；仲夏，那就是做梦的时候。这不是欧洲作家是大仲马还是小仲马写了《仲夏夜之梦》吗？所以这八月十五的中秋啊，也可以称为是仲秋。第三季就叫季，季节的季。人们认为啊，这八月十五的月亮比其他几个月的满月都更圆，而且更亮。更亮是因为秋天通常都秋高气爽，不像其他季节不是刮风就是下雨，不是起雾就是下雪。相比之下，这秋天的月亮啊、太阳啊、星星啊，它就是特别亮。再加上这时候气候也好，蚊虫也少，地里的活呢该收的也都收了，做的差不多了，人们的心情也特别佳，看什么都顺眼，所以就觉得月亮也特别圆。不是有句让中国人特别讨厌的话吗？说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这话不是出自我二山子之口，那些个家伙都是崇洋媚外和投敌叛国的主，咱们怎么能相信他们的鬼话呢？啊，我觉得中国的月亮圆，特别圆，而且我以前还拿月饼比过，比月饼都圆，因为月饼边上有那个小齿轮，而月亮它就没有。再说了，中国人看月亮和西方人看月亮，从心里边的感情它就不一样。咱们举头望明月，低头就思故乡，哪怕是那崇洋媚外的投敌叛国的，他也会思念那个不如外国月亮那么圆的家乡的月亮。到了八月十五，月亮就更不一样了，人们都会停下自己生活当中忙碌的脚步，仰望天空中那一轮如同玉盘一样的朗朗明月，自然都会期盼家人的团聚，远在他乡的游子们也会借此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们的思念之情，有幸者会把酒问月，庆贺美好的生活，或祝远方的亲人们健康快乐，和家人千里共婵娟。但愿今年咱们休斯顿华人要过的这中秋节啊，别让从墨西哥湾上要吹过来这龙卷风给毁了，给搅和了。我在这儿说句不吉利的话，要是那天晚上月亮真被云彩给挡住了，咱们看不见月亮的话，洋人们绝对不会心痛，因为他们对一轮明月的感觉和我们完全是不一样的。当他们看到满月的时候，他们心里头害怕呀，还说呢，哎呦我的妈，大晚上的咋那么亮呢，赶快回家吧。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心里头啊，想的是吸血鬼和蝙蝠，想的是狼在月下的嚎叫，想的是野性的爆发，想的是那些个披着人皮的怪物那天晚上现原形。您看，这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别，对从月亮所连起的幻想以及传留下来的传说全都不一样。今天咱外国的传说一个不提，咱就说中国的。您记不记得有这么一段，相传说古代齐国有一个丑女，名字叫无言。她到底有多丑呢？ 特丑，比我都丑。那他为什么叫无颜呢？可想而知，没脸。当后人把这故事记载下来的时候啊，手下就留情了，把这颜字啊从颜面的颜改成了闲言的言，那就是说这丑女他们家没颜，做东西不闲。那不闲呢，就是淡而无味，淡而无味就是挺丑的哈。哪怕你丑的有味道，也比丑的无滋无味的强。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女孩是丑，而且是丑透了。那人长得丑，这是爹娘生的，没有什么选择。可这孩子他心眼好，品行端正，而且非常虔诚，从小就特别虔诚。他虔诚什么呢？他拜月亮。这位问了，哟，怎么这么怪呀？拜月亮拜什么不成啊？哎，你想想，你们大家这么欺负人家，这个说人家不俊，那个说人家长得丑的，那丑姑娘她敢大白天的出来吗？可不是得在星光月下的偷着拜这个拜那个吗？你看这下就拜上月亮了。你别说，她还真灵。长大以后呢，就以超群的品德选入宫内。看来当时齐国可是够开明的，这孩子要是活在现在的中国的话，前途一定非常的渺茫。要是哪个不知好歹的推荐他进京服侍的话，这家伙非得被砍了头不行。这不是明摆着就是谋害吗？啊，让高级领导看了以后恶心，心里受刺激，晚上做噩梦。要是领导比较坚强，不出人命的话，那这样的人要是万一上了镜头报了新闻的话，也有损于中国妇女的形象啊。好在她是传说中齐国的一个丑女啊。从另一个角度上讲，腐败啊，走后门搞关系早从那个时候就开始盛行了。像她这样一个丑女能被选进宫内，她的父母一定没少花钱来打点，要不是走门子托路子靠关系，她怎么能进得了宫呢？不管怎么着，长话短说，这姑娘宫是进了，可是一直没见着皇上的面，不是她躲着皇上，就是皇上躲着她，要不然就是那些真正疼爱皇上的太监们老挡着。这么一来，进了宫就跟入了狱似的。但这姑娘的毛病一直没有改，对月亮非常感兴趣，因为她拜月亮，她好这口。结果功夫不亏有心人，在某年八月十五赏月之时，天子一眼就看见了她。在朦胧的月光中，皇上觉得她美丽出群。出群就是跟别人长得不一样，那跟谁长得不一样？不是跟我长得不一样，是跟其他的美丽宫女们长得都不一样。您看这说来说去不是还是丑吗？但是她丑没关系，这月光啊能让这皇上的心变，审美观可以变。结果后来您猜怎么着？就立她为皇后啊。当然后来生出来的孩子们怎么样咱就不敢想象了。不过呢，这也就是一传说，中秋由此而来。哎，这月中的嫦娥是以美貌著称，故此呢就有很多少女愿意拜月，目的就是为了可以漂亮，要貌似嫦娥，面似皓月。皓月等哪天您看哪个姑娘肩膀上好像顶了一大灯泡似的，那就是练成了，那就是求道了。面似皓月多可怕呀。当然也有那不成功的，月亮没变成，脸变成月饼了，油了吧唧锃光瓦亮一大饼，还又黄又黑啊！想当白的，想当酥皮的，酥皮的不油哈，那就涂粉呢。实在不行也可以想办法燃点脚气在脸上啊，啊，他到时候爆皮儿。所以我在这劝大家一下，如果哪个姑娘有偷着练这功的啊，把面似皓月的这祈求给删了吧，你像嫦娥就行了，因为嫦娥谁也没见过，你只要有鼻子有眼的，人家就可以说你像嫦娥了。您看今天咱讲的是中秋节，谈的是月亮，一说月亮，这嫦娥不管她长得是美啊还是丑，咱们是不能不提的。嫦娥奔月纯科学呀，而且是国家顶级的尖端的，嫦娥一号、嫦娥二号、嫦娥三号，点着了以后屁股上冒着火，喷着烟，蹭蹭的往月亮上钻。凭着咱们中国人对月亮的特殊感情，咱们一定要做到在美苏登月成功以后第一个把人送到月亮上去的国家。别的国家登月纯属探险，咱们中国人登月那是走亲戚，咱是去看大表姐嫦娥的。 要讲嫦娥的故事，那得从她丈夫后羿开始说起。这后羿啊，他能耐大，心眼也好，热爱百姓。听说他本来是个天神，后来犯了错误了，给贬到人间来了。那他犯的又是什么错误呢？那你就得看看中国人传说当中的这个创世纪了。这和圣经一比，您就知道哪个是传说，哪个是又科学又真实的记载了。咱别的不提，就说太阳和月亮。旧约圣经创世纪一章十四节是这样记载着，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这事就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四日。您看，这就是圣经的记载，科学的分析，到现在你也提不出任何疑问来。白天的太阳，晚上的月亮，它是什么？它是一个天体，它是被造出来的。早在4000多年前，神就借着圣经告诉人，那两个亮的东西，它不是神，而只有神自己，它才是神。把太阳啊、月亮啊、星体啊认为是神，这还不是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这乃是认识真神与不认识真神的区别，有没有神向人亲自启示的区别。否则你还真不知道天上那俩大亮家伙它到底是什么。希腊罗马的文化应该是对西方文化有最大影响的文化吧，他们就把太阳说成是太阳神。咱中国人是在什么时候把这事儿真正弄明白了的呢？说实在的，没多少日子，直到西方人都造出望远镜了以后，咱还不信太阳啊、月亮啊只是一个天体呢。就是在100来年前，最聪明的中国人，也就是皇上，还带着头到日坛去祭日，到月坛去祭月呢。您说他们要是早认识科学，早读了圣经，那得省多的麻烦啊。不过也好，愚昧它有愚昧的代价，给咱北京留下来日坛公园、月坛公园，市民们喜欢这些地方，早上可以遛鸟，可以打拳，晚上可以去那儿遛弯谈恋爱，这还真得感谢先祖们迷信，给咱们留下来这么丰富的伟大文化遗产。为什么说中国的先祖们迷信呢？您听啊，这不是我胡说八道，怎么解释天上会有一个太阳？他不说神造了一个太阳，他说，想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太阳在天上，我告诉你，因为以前有10个太阳，减去了9个，所以现在有一个太阳。您看，他这就是本事啊，他不回答你的问题，他反而把问题复杂化，创造出来许多问题让你眼花缭乱。那时候你就不会问说，那为什么有10个太阳？你知道，你要是问的话，他可能说以前有100个太阳，减去90个，所以剩10个，你这就没底儿了。所以聪明人呢就会问，哦，那9个太阳是怎么减去的呢？哎，这就叫上道，问题到了这步就好回答好解决了。老爷爷们就可以捻着自己的白胡子，坐在大槐树底下，半眯缝着眼儿，凭着心里的感觉开编了。在很久很久以前，东方海外的汤谷住着10个太阳，他们都是老天的儿子。这10个太阳兄弟啊，在母亲的安排下，轮流到天上去值班。可是有一天，这10个太阳一起升上了天空，照得咱们地上是草木枯焦，河床干裂，一滴水都没有了，人们都要被热死和渴死了。所以有个叫后羿的天神，看到民间的痛苦，就用神箭把9个太阳都给射下来了，只剩下了一个灰溜溜的下山了。后来后羿还规定他每天只能早上出来，晚上还得回去，否则连他也不留，一箭就给射下来。
后来太阳他爹，也就是老天爷，获悉此事大怒，把后羿和他的妻子嫦娥就贬为凡人，送到了人间。
哎，说到这儿，咱把这故事停一下。您看，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迷信，他们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解释，就和圣经都是完全相反的。这天上的神呢，或者神的儿子们，都是在那儿胡闹，作威作福，毫不在乎人间的疾苦与人们的感情。但凡有个天神天使的想照顾人一下，哎，这就说成是犯罪。犯了罪，犯了错，怎么办呢？就被罚到人间，贬到地上，下来过苦日子。可圣经上所启示的神与神的儿子就完全相反了，他全然无罪，完全的圣洁，他不恨人，他爱人，他爱的方法就是降卑为人，变成一个人的样式，来到地上为人担当一切的罪孽，施恩典，施拯救，为人开通一条从死亡到永生的路，为的就是要把所有的罪人带回到天上去，那也就是得到神为人所预备的永生。其实也就是为了这个，我们这些人啊，才在这儿传啊讲啊，希望您也得到神为您所预备的那份永生。谈到永生，哪个民族哪个文化不梦想不追求啊？咱再回来把老爷爷叫醒，让他接着给咱讲故事吧。
啊，又接着让我讲啊，那我就接着往下讲。这个后羿呀，被贬成人以后啊，因为连累了妻子而感到非常的内疚。有一天呢，后羿就到昆仑山去访友求道。哎，巧遇经过此地的时候，王母娘娘在那儿，他便向王母娘娘求了一包不死的药。哎，据说服下此药以后，就可以立即升天成仙，长生而不老。可是后羿呢，却舍不得撇下妻子，只好暂时把这不死药交给妻子嫦娥来珍藏。嫦娥啊，就将这个药藏进自己梳妆台的百宝盒里头了。不料正藏的时候，被后羿的一个徒弟叫彭蒙的给看见了。这彭蒙啊，他不是个好东西，这家伙是狼心狗肺，忘恩负义。他心里头就琢磨了，这学射箭学来学去，就是把人家给杀了，自己能活着，我要是今天吃了这不死的药，我照样可以杀人，而别人却杀不了我，因为我吃了这不死的药，我就死不了了。这宝贝我一定得弄到手，这比学本事来得容易多了。三天以后，后羿率领着众徒弟们出去狩猎，心怀鬼胎的彭蒙假装生病留了下来。等到后羿和众人们出去以后，彭蒙手持宝剑闯入内宅后院，威逼他师母嫦娥交出不死药。嫦娥知道自己不是彭蒙的对手，危急之时当机立断，转身打开了百宝匣，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哈，这下热闹可来了，嫦娥吞下药，身子立时飘离地面，冲出了窗口，向天上飞去。由于嫦娥牵挂着丈夫，便飞落到离人间最近的一个地方，也就是月亮上，成了仙。那天晚上，后羿回到家，女仆们哭着告诉白天发生的事儿。后羿既惊又怒，抽剑去杀恶徒，可是彭蒙他早跑了。气得后羿是捶胸跺足，哇哇大叫啊！悲痛欲绝的后羿望着夜空，呼叫爱妻的名字。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惊奇地发现，今天的月亮格外的皎洁明亮，而且还有晃动的身影，酷似他的妻子嫦娥。此时，后羿急忙派人到嫦娥所喜爱的后花园，摆上香案，放上他平时最喜欢吃的瓜果梨桃，遥寄在月宫里眷恋着自己的嫦娥。
当百姓们闻知嫦娥奔月成仙的消息以后，纷纷也在月下摆设香案，向善良美丽的嫦娥祈求吉祥平安。从此中秋节拜月的风俗便在民间传开了。
说到这儿，我还得让这老头暂停一下。您看这永生的事儿哈，谁都觉得是好事儿，但是在我们的民间思想当中认为这是一个不可求不可及的事情。后羿呢，他是有本事的人，所以他那天去昆仑山的时候可以遇见王母娘娘，王母娘娘可怜他，就给了他一包仙药，说可以不死可以成仙。可这后羿他口口声声说他喜欢他妻子嫦娥，那他当时怎么不就在这王母娘娘面前再多要他一副呢？弄两副药一起吃一起上去不就完了吗？或者他是多了个心眼儿，等哪天真的受不了这个又漂亮又讨厌的妻子的时候，吞药升天与之分道扬镳，给自己留一条可以去又光明的后路。对不起啊，这就是我瞎猜的，后羿可能没有我这么坏。说起坏来，咱们得换过头来讲，王母娘娘她明明知道后羿有太太就叫嫦娥，而且后羿还非常喜欢嫦娥，我就不知道这老婆子是怎么想的，她就给了他们夫妻俩一副药，所以由此推论，造成嫦娥和后羿生离死别的这场悲剧，原因与罪魁祸首绝不是后羿他的徒弟彭蒙，而是这个心黑手狠的王母娘娘。这样看，你可以叫这一副唯一的仙药为从天上来的恩典吗？绝对不是啊，这就是咒诅啊。您要是老一天到晚到天地庙土地庙灶王爷庙那儿去烧香献供的主啊，我看您还是省了那麻烦吧。您看您信您拜的这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人口所传的神话故事，以及每个村每个店都有他自己版本的传说，这些事儿就是给儿子们孙子们讲着玩的，你怎么能真信他们真拜他们呢？有那闲情逸致的您读读圣经比什么不好啊？您看看圣经上所启示那神的恩典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们所信的这位真神，这位爱人的神，他一再的说一人得救要全家得救，他所鼓励的就是一家一家的得救，夫妻俩一起得救，要是丈夫没得救妻子没得救，他还让你在地上好好为他祷告好好等着他呢，哪有像王母娘娘这么使坏拆散人家庭的呀。咱不数了这王母娘娘了，咱回来说这嫦娥，在所有民间的传说当中，除了她长得好，她还有什么长处？不但自私自利，而且还机长小肚。她先生的徒弟这么想不死，这么想升天，拿着宝剑来求你，那你怎么就不能给他呢？让他吃啊，让他走啊，成全他有什么不好啊？然后您不是就可以跟丈夫一起在地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了吗？这比什么不强啊？伯爵，因为从天上来这个救恩啊，这个恩典呢，它就这么少，就这一小包。嫦娥心想了，我就是毁了，我就是把他自己给吞了，我也不能给你呀，像你这么坏的人怎么能上天呢？哎，像他这么坏的人他怎么就不能上天呢？给他送上去啊，天上有天上的法律，天上有天上的规矩，他要是一坏人上了天上，玉皇大帝还不把他一屁股给坐死。可是嫦娥这么做，嫦娥知道在天上没有公义，没有圣洁，全都是一群有权有势有能力的贪官污吏，要不然他丈夫后羿也不会从天上给贬下来嘛。这家伙要是吃了这仙药上去的话，那不是又多了个坏的吗？老百姓的日子可能更苦。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嫦娥自己服了仙药绝对是为了正义，不能让坏人白白的就这样得到救恩。您看嫦娥做的这件事儿，无论我是往坏里头想还是往好里头分析，说东说西说来说去的，怎么说都怎么不对味儿吗？它里边就没有一个东西真让你去佩服值得你去拜它的，因为它与我们所信所传所讲耶稣基督的生命是相反的。我在这儿给您举一个勇敢的假设，您说那天嫦娥如果是一个信了主的姊妹，那情况就绝对不一样了。这主提着宝剑进了后院了，要长生不老，要得永生，嫦娥就得高高兴兴的把他接进来，给他沏壶茶，跟他说，小伙子
快把那剑放下，明晃晃的怪吓人的，再把你自己脚趾头给切了，多危险呢。坐那儿听师母跟你说，庞蒙啊，就冲你这一要，就冲你这一求，我就不能不夸你。看得出来你就是高人一筹啊，不求名不求利，不要金银财宝，你要永生好高，这才是人生当中真正需要找需要寻的东西。今儿你来师母这儿，你还真找对门了。你先喝口茶，听我慢慢跟你说。要想得永生啊，你得认识主，你得读圣经。神的儿子基督耶稣他从天上下来，寻的就是你这样的罪人，你要是相信他的话，你就必得永生。你说嫦娥这么一说这么一讲，这不就结了吗？如果那家伙说行，我信耶稣我得永生，那你还是得把那包药给我，我得上去看看。那嫦娥就得跟他说，嗨，什么长生不老药啊，你听走耳朵了，那是长生果做的老鼠药，也就是花生耗子药，是上次你师父去昆仑山那儿一个朋友送给他的。你那屋要是有耗子的话，你就拿去先用，不过小心啊，摸了以后得洗手，那东西可毒性大，用的时候把它藏起来，别让人家看见，尤其是孩子和你那些馋嘴的师兄师弟们，要是他们看见当花生米给吃了，那就完蛋了啊。你自己也得保证我，不能心里头想不开，吃这东西寻短见。你需要好好的在地上生活，必须好好在神面前悔改，要不然你上了天上，站在正直公义神的面前，那麻烦可就大了，比偷吃和误吃耗子药，那要可怕的多。听师母一句话，接受主耶稣，承认他是你的救主，相信他的死是为了你的罪，他的复活乃是为了你的永生，只有这样你才能上去，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那永生。世界上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啊。彭蒙啊，听师母一句话，拿着把这本圣经带回去好好的读读，有时间跟其他的师兄师弟们也提一提好吗？
您说说，听了这一番的话，多么铁石心肠的硬汉子也得扑通一头跪在嫦娥面前，当当当磕响头，咧着嘴扯着嗓子大哭啊，师父啊，师父，我对不住您哦，像我这么混蛋不讲理的人，您还愿意把通向永生的路指给我，让我有机会在真神面前悔改得救，您不但不埋怨我，不骂我，不定罪我，还告诉我怎样凭着基督耶稣的宝血赎罪，我这持着一口剑呢，您看怎么办吧，是该拉该砍该劈该剁，师母啊，您就随意吧。说到这儿，嫦娥还不得把他双手扶起来，带他一起祷告，并让他从心里边真真实实的接受从耶稣基督来的救恩。等后羿一回来，嫦娥还得高高兴兴的跟他老公讲呢，
你猜怎么着，你那大徒弟啊，今天他也信主了，也得救了，也得永生了，那么大条汉子悔过的时候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还想抹脖子自杀，想早点上去，结果让我给拦住了，告诉他不是这么走的，这不是吗，我送了他一本圣经，自己拿回屋读去了。
我要是后羿的话，一听这事儿还不喜出望外，大摆宴席好好的庆祝他一番，可事情却没有这样的演变。传说当中可怜的嫦娥自己啊，连一件厚一点的衣服都没捞着带，结果就轻飘飘的跑到月亮上去了。您看，就为这事儿一直折腾到现在，航天部还得花那么多老百姓的钱，费那么多的事儿，送卫星啊，送火箭啊，上去为什么呀？就是为了要贴寻人启事，希望能找着嫦娥大嫂，把她接回来，在地上住上她几天。哈哈，这都是笑话，都是胡说八道。但不管怎么着，谁也没忘啊，一股气儿谈了这么多年了。得嘞，今儿咱说这么多也够了，我不知道您这个中秋节要怎么过，您要跟谁团圆，您要是觉得自己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没地方去的话，您找个附近的教会去那儿敬拜神，
在圣洁公义爱你的天父面前坐一下，静静地想一想，人活着到底为什么？我们从哪儿来？我们要到哪儿去？哪儿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在这宇宙万物当中，谁是最想念我们的人？谁是最爱我们的人？这话说不说在我，琢磨不琢磨在您自己。我是北京的耳山子，我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中秋节。下面我给大家播放一首在去年中秋节的时候，99只羊广播电台世外桃源的同工们自己编词、自己作曲、自己演唱、自己伴奏、自己播放的一首有关于中秋佳节的诗歌。您听听多啰嗦，这都不是三字了，我们这都变五字了。现在我们还要请您自己来慢慢的欣赏。几度中秋月又圆，天涯游子共婵娟，花开花落流水情，何能使我故园心。明月朝朝天不改，慈父差来神子爱，何必妄叹空余恨，归向时驾救赎恩。谁言此事古难全，耶稣基督赐恩典，苦痛消除泪擦干，天上人间好团圆。今宵中秋月更圆，兄弟同居乐无间，异地他乡有何妨，为主同坐世上光。凭海遥祝故乡人，早日踏进永生门，夜夜抬头同看见，永远家乡在上天。谁言此事古难全，耶稣基督赐恩典，苦痛消除泪擦干，天上人间好团圆。
今宵中秋月更 世上光，平海遥祝故乡人，早日踏进永生门，年年抬头同看见，永远家乡在上天。谁言此事古难全，耶稣基督自能点，古铜敲出泪洒干，天上人间好团圆。
欢迎大家收听世外桃源星期五午茶节目，下边我要给大家播放的是多马讲的圣经故事十字架道路系列之三，题目是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就必知道。
各位朋友好，多马在此向您问安。现在咱们接着给大家讲人类的救主基督耶稣在地上所行的道路。要想知道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路啊，咱们必须得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弄清楚从哪儿来的以后呢，还得知道他要到哪儿去。有开头有结尾，两点连成一线，这才叫一条路啊。主耶稣从哪儿来的？主乃是从神那里来的。早在创世以前，他就与神的圣洁、公义和绝对的荣耀完全的合一。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他乃是神呐。那神他来到地上走这一趟要干什么呢？就是显明他是神。神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啊，乃是要救人，救人的灵魂。世上每一个人的灵魂呐，在神的眼目当中都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宝贝。因为灵魂乃是出于神，凡是出于神的都是要存到永远的。灵魂呐，可不像咱们的肉身，出于土，死了以后就变成土。但您的灵魂可不一样，您说我怎么知道我有灵魂？哎，你有灵魂。你如果不知道的话，可能您的灵魂是睡的，也可能您的灵魂是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它要进入永恒。那您说了，进入永恒，那好啊，好是好，但是在永恒当中，有与神永远的同在，也有与神永远的分离。那你到底是去哪个呀？这个呀，你自己就不能做主了，得神说了算。那咱就要弄清楚神做这个分判的标准是什么。那标准是什么呀？您说说看呢。要与神完全的合一，要与神永远的同在，那标准应该是什么呀？标准就是要像神呐，像他一样的圣洁，像他一样的公义，像神一样的伟大和荣耀。你要与神合一，你的性质必须完全的符合神的性质，要不然你怎么跟神合一呀？那您一听这个没戏了，这不是拿我们开玩笑吗？我们再怎么努力，再怎么折腾，也达不到神的标准呐。神是公义的神，所以神就来到地上，给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选择的机会。这不是主耶稣到地上来就是为了要唤醒你的灵魂，使你死去的灵魂重生，可以得到他的生命，这样您的灵魂就将与神永远的同在。 与神的灵永远的合一，进入他完全的荣耀当中去，这就是神造人的目的。神造人乃是因为要让人在地上生活，通过各种的环境找到神，找到回到神那里那条路。虽然这条路在你人生道路当中非常的难找到，但是主耶稣到地上来把这条路啊给走通了。主说这条路是小的，这条路是窄的，找到的人少，可是神呢借着主用他的爱，用他的信实和怜悯，每天的来呼召你啊，他带领你走这条路，只要跟着主，他一定会把你带到你该去的地方，那就是天家，那就是神的家。所以主来到地上大声地说呀，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神的生命，人若不借着我，没有一个人能回到神那里去的。所以咱们要跟从主，所以咱们要把这条路弄清楚。上次咱们不是讲到主耶稣上到耶路撒冷去过一个节，叫做祝棚节吗？在这祝棚节当中啊，有一个非常有意义有代表性的仪式，那是犹太人守的规矩。干嘛呀？他们乃是拿很多盛水的器皿呐、到耶路撒冷城阳门外头的那个毕士大池子当中去取水，取了好多的水啊，带到圣殿，从圣殿的那个大台阶上头往下倒，那水就顺着台阶往下流啊，代表什么？代表神的生命，预表神的生命是丰富的。可是您知道怎么着？这些人呐、净顾着这仪式了，在那儿打水，流得满身是汗，看着这水滴滴答答稀了哗啦的往下流，心里头高兴，嘿，真不错啊，今年的水流得比去年的多。宗教啊，它就是个仪式，仪式呢就是让人看看热闹，泼水节嘛，挽着裤子卷着袖口的不穿鞋，大家在水当中稀里哗啦闹一番，一人弄一身湿，然后回到自己棚子里头晾去，穷欢喜一番，增加的乃是生活当中美好的回忆。如果神的灵不与他们同在的话，没有那个属灵的实际的话，那都是骗自己玩的。可是主那天为什么一定要去呢？因为主要把神的真实在那个节日的节骨眼上显现出来，所以就在那节期的末日，也就是最大之日，主耶稣站着高声的向众人们说呀，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相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是什么意思啊？主耶稣说这话乃是指信他之人呐、有一天要受圣灵的浇灌和洗礼，那何止是把毕士大池子里的水泼在自己身上弄湿了呀，神乃是要把自己宝贵的灵完全的倾注在你身上，让一切信他的在神的灵里边重生。当主耶稣把地上这条路走完的时候，他要从神那边得到完全的荣耀，这荣耀将把神的灵丰丰富富的赐给一切信他的人。那众人们一听啊，那倒水的泼水的洒水的都不忙活了，站在那儿瞪着耶稣。有的人就说，哎呀，这人可真是个先知啊。也有的人说，嘿，这人是基督，是救世主。还有那些个不信的人就在那儿嘀咕说，他基督是从加里利出来的吗？是
圣经上且不是说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是从大卫本乡伯利恒出来的吗？于是众人们呢，又因着耶稣起了纷争，因为他们只晓得耶稣是从加里利来的，他们却不知道耶稣正是大卫的后裔。从人的家谱上一个一个往下推的话，无论是生耶稣的玛利亚，还是耶稣的继父约瑟，都是大卫的子孙。出生地呢，乃是大卫的本乡伯利恒。可是众人们却不知道这些真相，于是其中有人想要抓拿耶稣，只是不敢下手，因为神给主耶稣定的时候还没有到。那您就问了，说谁呀这么可恨要抓耶稣？要抓耶稣的人呐，是那些个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所送去的一些个差役。这些差役们站在人当中听主耶稣讲话，他们自己的心灵啊被震撼，得益处受鼓。因为主耶稣讲话不像是一个高明的演说家，能说的让人热血沸腾，为着一个理想，为着一个主义，为着一个政党，愿意抛头颅洒热血。你听主耶稣讲话还真不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名人讲话，主耶稣的话让你听了以后啊，先是心里头不舒服。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有罪，出于神的话是圣洁的，这圣洁和罪两个不能处在一起。但当你承认自己有罪的时候，你再听主耶稣的话，那您心里头可就亮堂了。为什么呀？你找到出路了，你知道你自己是病人，你才知道主耶稣是好的医生。如果你都不承认你自己是病人，你找医生干什么呀？如果你不明白，也感觉不到自己都快干死了，渴死了，你不会对耶稣所说活水的泉源感兴趣。所以这些个被送去的差役们呢，就空着手的回去了。这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们一看这些人空手回来，带去的绳子还是捆在自己的腰上，本来要去锁耶稣的锁链子还是搭在自己的肩上，就责怪的问他们，你们为什么没把耶稣带来呢？一听这话，那些差役们呢，心里头就难为了。因为什么呢？任务没完成，可是出于自己的良知啊，他们实在不能捆绑耶稣，所以他们就解释说，官长们大人们呢，您知道吗？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讲话的人，耶稣讲话太奇妙了，就像是神在说话，我们下不去手啊。那些法利赛人们一听可就急了，啪一拍桌子说，废物，一群的废物，难道你们也受了他的迷惑吗？你还跟我说这个，一点觉悟都没有，难道我们这些官长和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我告诉你们，这些人信耶稣的都是那些个不明白律法的百姓，他们是要被咒诅的。哈，这话一出去，说的那些个差役啊，低着头是不敢往上看。也就正在这火头上的时候，其中站在当中的一位法利赛人就开了口了，他的名字叫尼哥底姆。这人还真是一个敬虔的人，年岁可是不小了，在众人面前蛮有声望的。您还记不记得他有一次还曾经去见过耶稣？这是一位实事求是的人。你们说耶稣好也罢，不好也罢，他要亲自去跟耶稣谈一谈，问一问，你到底是谁？你是不是神的儿子？从你那里能不能得到永生？凡是有像尼哥底母这样敬虔纯洁心的人呐，他们寻找神的话，神都不向他们躲躲藏藏。当尼哥底母去找耶稣的时候，主耶稣就把生命的奥秘向他显现，告诉他什么才是信心，靠着信心人就能重生。 可是尼哥底母当着这么多人可不敢把这段抬出来啊，所以出于公道他就大声地说，你们既然说这个百姓啊不懂得律法，你们都是律法师，都是法利赛人，都是官长，那且问你们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儿，难道我们的律法还能定他的罪吗？难道你们还能去让人抓他吗？你们要真讲律法的话，那咱们就得按着本做事儿啊，哪有这么抓人的？说实在的，尼哥底母还真胆子不小，想在这些人面前给耶稣说一句公道话。可是亲爱的朋友们啊，黑暗就是黑暗，罪恶永远是罪恶。还没等尼哥底母把话说完呢，那些人们就急了，指着他说，难道你也是从加利利出来的吗？你是个明白人，你自己去考察一下，就可知道加利利那地方呢有没有出过先知了。嘿，您听这口气，好像那先知还都得选个地方出来似的。啊，以前没出过先知的，以后也出不了先知，你以为是接苹果接梨呢？还有先知的盛产地。这些人呐，说别人糊涂，他们自己那才是个糊涂蛋呢。所以呀，您以后别提那问题，什么救主耶稣为什么非得出在犹太地呀？神就是神，他愿意让救主出生在哪儿，他就出生在哪儿。就像你自己没有权利选择你应该出生在哪儿，你就更没权利选择你父母应该出生在哪儿了。有些事儿啊能选，有些事儿根本选不了，所以啊甭问。真正要选择的呀，是我们接受不接受，相信不相信这位救我们的耶稣。还有一件事儿，亲爱的朋友们，我得给您提一下，这犹太人他们过祝棚节这几天呢，晚上的时候在圣殿的当中，他们要点一个特别亮的大灯台，要显出神的光明。这呢也就是一个预表，你想再亮的灯台，那个时候他烧什么他也亮不到哪儿去啊。预表嘛，就是预表。那什么时候预表才能变成实际呢？那今天主耶稣在那边过节，神的光明就变成了实际。您听听主耶稣是怎么对众人说的，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听到了没有朋友们，生命乃是从光而来的。当主耶稣向世人显现他是光，照在世界上要给人带来生命的时候，这些法利赛人们可不高兴了。法利赛人们就对他说，你不是光，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就回答他们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但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你们从哪儿来往哪里去。您说主耶稣这话说的对不对？咱还真不知道咱们是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你说得出来吗？亲爱的朋友们，在我认识主以前我还真说不出来，甭说说了，连想都没想过。您要是真提了着我的耳朵让我回答的话，我顶多说我从母腹里来往棺材里去。主耶稣又对这些法利赛人们说，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也就是凭着人的肉身，但是我不判断人，我不凭你的外表判断你，如果就是我判断人的话，我的判断也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也就是神与我同在。你们法利赛人尊重律法，那好，你们的律法上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啊。法利赛人们一听这话，就问他说，那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认识我的话，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了。听了这些话啊，那些法利赛人心里头更不乐意了。您知道耶稣说这些话是在哪儿说的吗？是在圣殿的库房里教训他们说的。同样，就是因为神的时候还没有到，就算是那些法利赛人们不爱听的话，也没有人敢捉拿耶稣。这也正是神的怜悯，他要让耶稣在地上把所有的话都讲清楚，让您心里头听明白，否则神的公义在哪儿呢？您说耶稣恨法利赛人吗？耶稣不恨法利赛人，乃是法利赛人恨耶稣。耶稣爱法利赛人，耶稣恨恶的是法利赛人身上的自义，乃是法利赛人身上的罪。所以耶稣继续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们就彼此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他要自尽吗？因为不管你走到哪儿，我们都能把你找着，除非你死。主耶稣知道他们的心，就接着对他们讲，你们呐，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亲爱的朋友们呐，主耶稣讲这话，不只是给法利赛人讲的，乃是给你给我讲的。主耶稣不是咒咱们，说咱们必死在罪中，他乃是说出来一个事实，凡是不相信他的都必死在罪中。现在也就是你与我要面对这个事实的一个时候了，那就完全取决于你是否相信主耶稣就是救世主，就是基督。听了这话，犹太人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回答，我就是我起初告诉你们的，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众人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神说的，所以耶稣再对他们讲，你们举起人子的时候，就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的。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儿。耶稣说了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的人信了他。亲爱的朋友们呐，什么叫就信了他呀？那就叫得救啊！因为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就必死在罪中。那怎么才能相信他就是基督呢？主明明的在这里讲，他说，当你们举起人子的时候，你们就必晓得呀。亲爱的朋友，人子怎样被举起来呀？人子乃是要把自己完全的献上，被高高的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当你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为你受苦受死的时候，你就应当相信他就是救你生命的基督了。